为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都好。那么我们这专题谈到这个所念的这个符号，这是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这个名呢，名以着德，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一种的德行，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名号。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解释这个名号呢，就以时节空节来解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本体，是本觉离体，也就是真如佛性。因为啊，无始中，无内外，强力名为法界。在时界方面，它是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在空界呢，它是无大无小、无内无外。阿弥陀佛的圣号啊，和一切众生的心性，它的意义完全相同。因此所念的符号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本觉离体，能念的心呢，就是释迦的智慧，就是开始觉悟的一种智慧。本师释迦牟尼佛把这一句符号解释成我们这个本觉的离体，就可以知道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所以古来的大德就讲啊，念佛念心，心念佛。我们应用世界的智慧而念本觉的离体，就是念佛念心，心念佛，还用这个本觉离体而升起世界智慧的关照。所以说念佛念心，心念佛，佛心是不二的，佛即是心，心即是佛的。那么在我们夫妻之中啊，他是专门所做的工作呢，就是以念佛拜佛而为他的主要工作。但是我们把这个念佛能念的心，所念的佛，虽然大概的解释了一下，拜佛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夫妻之中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大概把这个拜佛如何的一种惯性也来大概的说一说。古来的大德也讲啊，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和尚。但是我们能够像古来的大德那个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那样的念法，那么你每念一句，那福德智慧那一定是无量的。假使我们能够每礼一拜也可以罪灭和尚的话，那我们这一个夫妻下来啊，念佛 拜佛，那就是呀，福真无量罪灭和尚供奉，也就是我们修学佛道的一种修持。那么，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也是修学佛道的一种方法。所以啊，现在世界乃至我们台湾到处都这个大佛起，这就是修行用功办道的一种方法。我们礼佛一拜，那个罪灭和尚，是不是真的就那个罪灭和尚呢？礼佛有礼佛的一种理论思维，我们要以意思维，那么以实而如法的修持，那么这样子呀，前那个真的也是福真无量罪灭和尚。好像我们拜佛的时候，那么古来大德呢，他有这个如拜佛的句子啊、嗯。那么其次呢，我们拜下去之后啊，那古来大德也有这么一个拜佛的这个句子啊、嗯，就是让我们惯性呀，能离所离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知道场如地主，弥陀如来影现中，我身影现如来起，头面接触鬼名利。那么这个句子呢，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空的意思，能力所力性空寂，就是让我们心里有一种空的这种惯性。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一句话就中道，能拜的心以所拜的佛，佛即是心，心佛心即是佛，佛心不二，心佛一如。所以感应道交难思议，有能感的心，有佛的响应。难思议就是不可以用这个言语来谈论，不可以用这个心理去思维。那么不可思议，那就是第一题的中道啊、嗯。那么后面的四句呢，那就是属于假观了啊、嗯。我知道场如地主，我这个能力的身口意三言呢，就是这个修道的场。如地主，好像我们这么多人礼拜佛，每一个人呢都是个人的修行的道场，每一个人的身心，每一个人的三言都是修道之场。如地主，就如同地是铁上边那个网络床，我也是其中一个主，每一位礼佛的人呢都是其中这一组。弥陀如来影现中，弥陀就是指这个应身佛，影现在我们这个礼佛的身心之中。我身影现如来起，是指我能力的身心。头面接触鬼名利，这是一种假观。所以在这一个句子之中啊，他记住这个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这个三观的道理。其实那个第一句呀，能力所力性空寂，这个句子呀，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呀了解这个我法是不可达的这种道理，也就是毕竟空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无我无法，我空法空，就说明这种道理。你这好像能离所离性空寂，能离就是我们身口意三言，这是能离的众生。那么我们把这个能离的这个我明白之后啊，所离的佛呢 也就是可以知道的。就好像我们能理的是我们这个身心三业。那么为什么说它性空寂呢？能理的是性空寂，所理的佛，所理的佛佛像也是性空寂。那么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性空寂的意义解释清楚啊，所理的佛也是一样的。这个能理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呢。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说它是性空寂？它这个自性是毕竟空寂的呢？自性就是我，就是一个主体，也是个独立自主的我，也是常住不变的我。但是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呢，没有这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我，也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所以说它是性空寂，自性主体它是毕竟空寂的。我们就来做个比喻吧，好像我们现在大念佛起这个法会之中呢，是四种弟子啊而共同组织成的。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四种弟子都有，有的四种弟子组织成了这么一个念佛的法会。但是在这四种弟子之中呢，他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无常的。怎么样算这个无自性呢？我们这个念佛起也不以比丘为主，也不以比丘尼为主，也不以有婆塞为主，也不以有婆夷为主，其中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夫妻。这个独立自主常住不变这个夫妻没有，比丘也不是，比丘尼也不是，有婆塞也不是，有婆夷还不是，就是大家帮忙的也不是，这个佛堂也不是为主，这一段时间也不以他为主。这个夫妻没有一个主体，只是这一段时间假借祥光寺这个念佛堂，这个四种弟子的迎接，这么种种的因缘条件合合起来，有这么一个念佛起。那么未达佛起以前是没有的，达完以后还没有，是正在达念佛起的时候，把这个四种弟子时间空间把它分析开啊，根本就没有一个佛起的主体。因此这个佛起呢，它是无我无自性，它是毕竟空的。就在我们正在达佛起的时候尚且是毕竟空，找不出一个自主体独立的自主性质，那么何况未达佛起以前，达完佛起以后呢？这就是无我的道理，找一个主体不可得。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是这样啊，我们的身体呢好像外边是一层皮，里边包的果如金满，这是地大。有了这个皮肉筋骨的地大，还要有这个血脉的流动。假使我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血脉不流动啊，这个人也不能够生存。有了这个血脉的流动，还需要适当的热度，这就是火大。没有这个热度，人一个冰凉的，那他也不能够生存。纵然有了这个热度，适当的热度，吃了饮食可以消化等。那么假设没有呼吸，呼吸是封的，一个人没有呼吸也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假借这个四大，有这个四大而变成了五根，外边有五根，眼耳鼻舌身， 那里面有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等四肢八海种种的因缘种种的条件把它组织合合而成了这么一个身体。在四大之中没有哪一大而为主。因此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呢它也是除了这个种种因缘条件之外没有一个主体独立自主常住不变的一个我。和这个夫妻一样是种种的因缘合合而成的都是假有的而且是无常的。好像我们这个夫妻啊有第一天乃至到第七天天天都是无常啊。这每一天之中一直想一直想也是无常的呀。在每一直想之中那么一句符号一句符号缓是无常的呀。在这个一句符号之中每一字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四个生住一灭。哪一字不是生住一灭呢何况一句一句的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天一天一天的七天时间都过去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是一样是一年一年的变化一个月一个月的变化每一天每一天的变化在我们呼吸之间呢都是有变化的。每一呼吸说出它也是生住一灭入也是生住一灭呼吸的出入每出入都是生住一灭所以我们花了几十年呢就是呼吸自己这么一天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一年花了这么几十年这都是无常的呀。所以在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呢它这个独立自主的自性是不可得常住不变的自性是不可得它是毕竟空的。那么我们人又迷惑了这个身体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这就是一种错误认识的错误了。假设真的是我那就常住不变他不应该死去。为什么还要死呢既然他是死那就不是常住的。他每天每天都在变化。因此在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啊它是无自性空。那么在我们这个心里呢心也是一样的呀。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你可以看到我的身体那么我也可以看到你的身体那么你的心我的心彼此都看不到。因为这个心是无形无相的。而且这个心呢心王它有八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意识第八个的眼识有八个那么这八个心王哪一个心王是为主每一个心王都是生住一灭的而且这个五十一个心说法八识心王五十一个心说法没有哪一个心说法没有哪一个心王是这个独立自主是常住不变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啊第八识来支持我们的根深气界种子第七识呢就在我们身心之中啊结构的执着一个我前六识相对六尘的境界而去分辨假是没有我们这个身体呢那么八识也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一口气不来之后啊第八识最后而去离开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个无情之物所以在这个八在我们这个心法呀八识之中五十一个心说法之中没有哪一法是独立自主的但是众多的因缘和合而为我们这个心也是很多的很多种的条件才具足才可以也好像每一个心王配了很多的这个心所具足人具足才可以升起这一念假如不具足 根本罪孽都生不起。所以我们这个心也是没有这个独立自主的我，也是无常生灭的。你看我们这一念心嘛，每生起一念，念念都是生出一灭，前念、现念、后念，哪一念不是生出一灭的？从五世生世以来，我们就确认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心为我。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讲啊，有分别就是识，无分别的那才是属于智慧。凡是识都是有分别的，因此在我们这个能离这个身心身口意三业之中呀，都是毕竟空无我无法。这个无我呢，自己这个身心之中没有个我，或者有的呢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那么比较有智慧的呢，他说这个身体不是我，执着这个心是我，他叫做精神不死。实际上这个心呢，指我们的精神呢，一样指这个实身。这个凡是这个实心呢，它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这个能理的这个身心呢，它是没有这个自主独立的这个自体自性，没有这个自性可得，也就是无我。在这个三法之中呢，它也没有这个法性可得，在心法之中呢，还没有这个法性可得。心法也好，色法也好，心识二法呢，都是在这个法之中啊而执着。实际上法在这个人无我，法一样是无我的。但是我们能够升起这个我空的智慧，了解这个身心之中啊我不可得。了解法，每一法要升起这个法空的智慧啊，这个法也是毕竟空，也是不可得的。因此我们呀，假设能够在礼佛的时候啊，能够这样的做观想，那还有什么罪而不能消除的呢？因为能造的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呀。但是身口意三业是毕竟无自性，这个毕竟空的，它又怎么能够着善着恶呢？因此这个古来大德告诉我们这个句子啊，能离所离性空寂，就是无我，也就是法不可得的道理。那么这个能离的我，身口意三业是毕竟性空。那么所理的佛，我们现在所理的呢是佛像，而并不是真实的佛。但是这个佛像呢是代表真实的佛。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阿弥陀佛，也不会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像。我们说的虽然是像，但是代表的呢是真实的阿弥陀佛。假使我们把能够把它当作真实的就是阿弥陀佛，那也就我们心中所现的这个应身佛。因此能理的我们这个身心呢，没有独立的自主，也是没有这个 无常不变的，都是毕竟空的。那么所理的佛呢也是一样啊，在这个应身佛方面一样有他这个身心。那么众生的身心是毕竟空，佛一样是毕竟空。什么理由呢？你好像本是释迦牟尼佛在世也不过是80年，阿弥陀佛虽然是无量寿，将来也有入涅槃的那一天。 因此舍利的佛一样是和我和众生这个应身界这一方面呢一样都是毕竟空的，是无我无法。因为佛呢证得这个我空的真如，证得法空的真如，证得二空的真如，了脱二中的生死，证得不生不灭的大不涅槃，那么是叫做究竟佛啊。那么假使我们就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如实的去修行，修持到了究竟之处，与佛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啊，这个句子呢它是很好啊，我们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啊，能够这样的去做观想，这样的拜一拜佛呀，那的确是悲悯和尚，这的确有这样的功能。第一句啊，能离所离性空寂的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呢更好了，如果真是不能够观想呢，那就老老实实承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老老实实礼拜阿弥陀佛也都是可以的啊，他在冥冥之中啊可以相应。那么在这个第二句呢，这第一句是空的惯性，我发具空的这个空理啊。第二一句呢，感应道交难思议，我们能理的心，以所理的佛，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体。那么在这一种境界之中啊，可以说感应道交，能感的是能理的人，所感的是佛，心佛是不二的。在这个毕竟空性不二的境界之中啊，那么这样的感应难以用我们的言语去形容，难以用我们这个心理去思维，就不可以思议，叫做难思议。这样子啊，心佛不二的境界呢，那就中道第一义谛，所以这个中观的。那么至于后边那四句呢，那就是属于假观了啊。我知道场如地主，你就好像我。我现在在这里礼佛，那么每一位这个大念佛去的人呢，都在这里礼佛。所以我知道场如地主，那么我的身心呢，就是我修道之场，每一个人的身心呢，都是他自己修道之场。就是我知道场如地主啊，只不过像那个地势铁宫里边呢，它有个网络床。横竖有几千个柱，那么我这个能理的人呢，只不过是千柱之中之一，每一位呢都是如此。所以我知道场如地主，弥陀如来应现中，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指这个应身佛，有能理的人呢就指我们，主要是指我们这一念心。弥陀如来应现中，那么阿弥陀佛的应身佛呢，就应现在我们这个念佛佛堂之中，好像我们对的这个佛像，我们就把当作真的阿弥陀佛来礼，那一样是有功的。所以在这个戒律中讲啊，你要把这个佛像当作是真的，那么你损坏罪过是无量。如果你认为这根佛像它是木雕，这个木雕纸画的，不是佛像，那像好像那个禅宗一样啊，他拿这个木头的佛像来烧火，这古来一个住持，他就烧火取暖。那么这个住持和尚啊，就问他，说是这是佛像，你怎么能够拿来当火来烧呢？他说是我要烧去舍利。这个住持就问他，这个佛是木头造的，木头的佛像怎么能够烧出舍利来呢？那么他这一讲啊，他说啊，那么再拿一尊呢， 为老师们取暖。这就是那个胆小说佛，他说这个佛像，那个住持说是你说这个佛像准，他说我说是舍利。那么住持讲这个木头佛像没有舍利可说，他说既然没有舍利，那么你再过哪一尊佛像呢？我要取暖，冬天很冷。那么这个故事啊，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那一种的境界。那么他以这个实相观来说，他是一尊，他是一个木头，不是佛。我们看是佛，他认为是块木头。那么在这一种境界之中呢，是可以这样的讲。如果不是这样的境界呢，那我们呀是破坏佛一点点，那都是出乎神学。因此啊，我们相对这个所里的佛呢，有一种这个恭敬的心。印光大师也讲呀，这个一分的诚心就一分的功德，十分的诚心就有十分的功德，你没有诚心呢，就没有功德。这是我们所里这个佛功。我知道场如地主弥陀如来的影现中，我身影现如来前，那么我的身体呢，影现在这也是水虚假，这凡是水影现那都是水假的啊，因为我这个身体呢它是念念无常。我身影现如来前，头面结着鬼名里，在后边这四句呢，这都是水假观。以我这个最尊贵的头离佛陀最下级的主，这是极其恭敬的，也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五体投地的这种礼法，这是一种假观、那么在这一个句子之中啊，它是空观、假观、中观、空假中三观统统都具足了。假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应用这样的理论来礼佛的话，那的确是可以追灭和尚的了。好像我们这个念佛念心，心念佛，让这样的来念佛的话，那也的确是可以佛成无量。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夫妻之中呀，都是以礼佛念佛为我们主要的工作，为我们主要的这个修持方法。所以在这个念佛礼佛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把它呢分析分析，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观想去礼佛，应该怎么样的观想去念佛，那么是比较起来呀、这个在修持方面呢，对于我们这个心能够有所收拾，对于我们的心，那么它所行的呀比较的功恒力量集中，比较这个有进步。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大概呀、是把这个礼佛，在古来大的讲，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和尚。那么我们主要是这个念佛、礼佛、念佛的这个功德，以此为修持，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念佛礼佛的这个意义，这个观想的方法，我们大概呀自己都了解。那么了解以后呢，那么我们能够呀这样的去观想去，那的确是很好。假使我们没有学过教理的人，他不能够了解这一种这个深深的义理，那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口念弥陀，心里边呀在种这个不要打起他的妄想，就一心一意的来念佛，一心一意的来拜佛，一样是有功德的。时间呢是过得是很快，那么我们讲开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已经就快到了，那么就是我们讲到这里面也就可以了。那么因为讲完之后还需要 念一段的佛比较好一点啊、哦。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念佛礼佛的这个道理意义啊，我们介绍过以后，那么我们还是开始来念佛好了。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自从开始打佛七以来啊，每天下午的时候啊，就是讲一点这个佛法的道理，所讲的就是打念佛七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在佛七之中啊，所做的这个工作都是以念佛拜佛为主要的课程，所以我们多数就是讲这念佛的意义，或者我礼佛的观想等。但是时间呢过得很快，所谓光阴似箭，日夜如梭，我们的佛期呢明天就将要圆满了。在这个期间呢，这都是属于无常的这种相状，但是一切呢都比这个无常之所吞没，因此佛呀也就常常的告诉我们呢，有关这个一切有为法呢，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一种无常。那么讲到这个无常的话，并不是其他，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眼前的这种境界，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的身心呢，它都是无常的。普贤菩萨就用一首句子来警示我们。那么这个句子呢，也就是我们每天晚课的时候啊，需要说念的，就是时日已过，命也随解，如少水矣，时又何罗？大众当勤精进，汝就投然，但念无常，甚我放矣。这就是普贤菩萨用这个句子呀、啊、来警示我们，就无常的可怕。那个印光大师呀、啊，就常常将一个石子呀、啊，就贴在自己那个床头，实际上就把它挂在这个心头，晓得这个无常呢将要到来。事已过，命已随解，就好像讲我们今天呢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呢也就跟随着减少了一天，因为过一天就少一天，过两天就少两天，那么日日都是如此的过。那么像这是说明这个光阴呢是很快，好像我们刚才啊、吃早餐，那么不知不觉午餐那个下午，那么这一天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在世生在世界这个命根呢，也就随着这个一日一日的减少。那么这是说明我们这个生命。那么下面呢要用一个譬喻来说明这种传的道理。如少水矣，时又何罗？这个如少水矣，时又何罗呢， 这就是普贤菩萨呢抓这么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无常的可怕。那么在这个海边那个沙滩上边呢，这个潮水一来啊，这个鱼跟着这个潮水呢向这个海边一直那么游泳。但是在海边呢，在那个沙滩里边呢，这个海水流入去一个很小的一个沙的这种水池，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三条的鱼啊，顺着这个潮水流入这个很少的用沙这个水池之中去了。那么等到这个海水退的时候啊，其中有一条鱼呢就感觉到这个水渐渐来少了，所以他就有一种警觉，赶快呢顺着退的这个潮水呢是返回去这个大海中去。那么另外一条鱼呢，也就是感觉到这个潮水渐渐的越来越少了，